是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祈求祷告不配，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弟兄姊妹平安，我们感谢神，今天有 Palo Alto 少城教会的牧师吴永庆牧师来到我们当中，给我们传讲神的信息。我相信我们大家对永庆牧师都是非常的熟悉了，所以不占用大家时间，把时间交给吴牧师。
弟兄姐妹们平安。我从来没有想到在空中与我们弟兄姐妹们相遇。这场病毒疫情波及了全世界，已经让好几百万人感染，好几十万人死亡。那么这场疫情也出现了一个非常反常的现象，就是各国的元首、各国的政府几乎下达了同一个命令：群体隔离和限制旅行，真是前所未有。这个命令让全球刚建起来不久的产业链受挫，并且要面临着重组。正当全球经济一体化迅速增长，人们躁动不安的时候，当环境污染越来越大的时候，一个小小的病毒就能让全世界顿时安静了下来。那么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来了一个新冠病毒呢？为什么一时间各国都发出了同一个命令？为什么口罩成了各国争相抢购的物资？今天我们的经文在创世纪11章1到9节，既然在空中相遇，那我来把这段经文念给大家听。创世纪11章1到9节，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，他们往东迁移的时候，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，就住在那里。他们彼此商量说，来吧，我们要做砖，把砖烧透了。他们就拿砖当石头，又拿石漆当泥灰。他们说，来吧，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，塔顶通天，为要传扬我们的名，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。耶和华降临，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。耶和华说，看哪，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，都是一样的言语，如今既做起之事来，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。我们下去，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，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。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，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，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，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，所以那城名叫巴别。好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， 无论环境如何，我们都当感谢赞美你，当传扬主你的名。是的，这次的疫情让全世界都遭受了许多的苦难，许多人家失去了亲人，很多人经历了这个苦难病痛的过程，也让许多人失业等等等等。但是从另一个方面，也让我们基督徒，让全世界的人能够安下心来，能够思想主你的伟大、你的慈爱、你的圣洁。是的，你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主，你是圣洁的神，你也是有慈爱怜悯的神。主啊，我们在这里也恳求主怜悯这个世界，也求主圣灵感动人的心，让他们能看见我们人的盼望是在主耶稣基督，不在这个世上。哦主啊，我们求主借着今天的经文，让我们看到真的是我们人当怎样行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今天的经文把我们带到了远古的时代，就是挪亚方舟刚刚几代人以后。我们知道挪亚方舟只剩下挪亚一家八口人，他们的后代都有一个口音和言语，这个不难理解。经文说他们往东迁移，在示拿地遇见一片的平原，就住在那里。创世纪当中，当用往东迁移这个词的时候，就有远离神的含义。比如当该隐谋杀弟弟亚伯被神刑罚以后，就往东边去了。他们住下来以后，就彼此商量要在平原上建一座城和一个塔。平原上没有石头，哎，他们可以有泥巴，可以烧窑将泥制成砖，再用石漆将砖牢牢地粘在一起，非常坚固。那么我们不禁要问，这群人的领袖是谁呢？那如果我们查看创世纪第十章，就看到一个叫宁禄的人，他是当时世上的英雄之首。圣经说他的国起头巴别、以利、雅甲、雅尼都在示拿地。那无论宁禄是否是当时那群人的领袖，那经文告诉我们，他们造成的目的是要宣扬他们的名，好让他们聚集在一起，以免分散。那么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，他们是一个民族，有一个言语，在一个地方，也就是说他们有一个自己的文化，是他们熟悉的文化，是他们认同的文化，是他们感觉很安全的文化。他们很想保护保持自己的文化，传扬自己的名，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，可是他们想过没有，这个符合神的心意吗？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是吃了分别善恶的果子，意思呢是要他们自己，要人自己来分别善恶，就是对神的美善产生了怀疑，哎，相信自己呀，对自己会比神对自己呢更好，因此离开了神，自己为自己寻找 好处。那这就是人悲剧的开始。人的生命明明是来自神，人生存的环境明明是神精美的创造，神给我们是那么的美好，但罪人偏不相信神，自己要为自己寻找美好，要把明明是属于神的荣耀放在自己的头上。因人的罪恶，神才用洪水灭了世，留下了挪亚一家重新来过。但是很快人的罪性呢又开始大发了。当挪亚因得拯救为神筑一座祭坛的时候，当那个馨香的祭坛上的那个祭牲的味道传到神耳朵里，传到神那里的时候，神很喜悦，他就与挪亚立约，说不再用洪水灭世，并要人生养众多，遍满了地。当人彼此分开，生养众多的时候，那么不同的言语、不同的文化将会出现。现在人要为自己建造坚固的城，是为了不分散。那这不是明明与神的旨意相违背吗？第五节经文说，神要降临看看人造的城和塔，人们要建一个塔通天呐。那这是人想象的，是人以为他可以造一个塔通天的，但是神还得降临才能看到人造的城和塔。那从这里我们也看到，人的心再高，把自己吹得跟神一样，神都看不到人的影子。那这节经文满了讽刺的意味，想做神是一回事，是不是神就是另一回事，人可能是什么。神说看哪，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，都是一样的言语，如今既做起这事来，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。那我们有时候会想，难道人的成就不好吗？我们今天人不都想自己有点成就吗？特别是万众一心能够成大事的时候，哎呀，不是很振奋人心吗？可是我们要看那是什么样的成就。当年德国纳粹带领德国人民建立了第三帝国，他们的口号，一个人民，一个帝国，一个元首，就是日耳曼人民、日耳曼帝国、日耳曼元首。那时整个德国和德军占领区到处飘扬着鲜艳的纳粹党旗，哇，德国人好像哇真的是重新站起来了。第三帝国确实让德国人从经济崩溃的之中呢走了出来，人民有工作，并且许多德国人呢以极大的热忱呢团结在他们的元首的周围。那么第三帝国真的是渐渐地成了世界科技强国，当时世界科技强国、经济强国、军事强国。当纳粹德国占领法国，希特勒从法国巴黎回来的时候，整个柏林呢万人空巷，欢呼自己的元首为他们洗刷了遭受法国凌辱的耻辱。当时一战以后呢，法国欺负德国也是德国民族主义抬头的一个导火索。但是纳粹强大的背后有许多邪恶的事情，残酷迫害犹太人，到处侵略别的国家， 把别的人种当作劣等的人种，把别的文化看作是次等的文化。那它不仅给世界人民带来了浩劫，也给德国人民带来了灾难。所以一样的人民，一样的言语，一样的文化，也可能给世界带来这个灾难。因为在现实当中，文化的统一，语言的统一本身可能就会带来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。我们再往下看，神说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，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。神并没有要去拆毁巴别城和巴别塔，如果在这里拆了，他们还可以在别的地方再建。那么神从他们的内里来改变，让他们的口音乱了，他们言语彼此不同。经文没有述说神是怎样变乱他们口音的，也没有说怎样一夜之间他们就不能理解对方了。那么我们知道，人犯罪以后就失去了一个安全感，失去了从神来的安全感，因此人与人之间就会彼此互相的防范，一旦有了嫌隙，对方说的话你就不敢相信了。比如你跟某个人有一些嫌隙，那个人来给你真的来道喜，你做了件什么事情道喜来了，你心里面可能说哈，黄鼠狼给鸡拜年，没安好心。当对方真要跟你合作，一个有嫌隙的人跟你合作的时候，你觉得这个人来者不善。那么我们可能有这样的经历，我们都是讲中文的，但有时候就是彼此不能沟通，越解释越乱。那么何况口音都乱掉了，相互猜忌，如何能一起同心建造城和塔呢？那么在这里不能一同同心建造，在别的地方也就不行。所以我们看到人想做神他根本就不可能。经文说，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，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。神已经告诉他们要生养众多，遍满了地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世界和其上的事都要过去，但神的话却要安定在天。于是人们停工了，在那里分散了，神用一个人都不知道的方法，巧妙地帮助人们避免了愚蠢的行动，避免了一场要给人带来灾难的工程。那这里我们也看到，虽然人犯罪离弃了神，远离了神，但神依然爱世上的人，他的爱长阔高深。那么当年建造巴别城和塔的人都不一定能够认识到和感受到神的爱，或许他们因城和塔没有造成，心里还很郁闷呢，可能觉得自己还是个失败者。从今天的经文中，我们看到人犯罪离开神以后有三种感觉。那么第一个因失去了神的保护，人变得没有安全感。第二个，因失去永生的盼望，人的心里有一种虚空感。第三个，因为失去了伊甸园尊贵的地位，人有这种强烈的自卑感。好，我们来一个一个看。自从人犯罪，要选择自己做神以后，那么保护自己的重担 就落在了人的身上。其实神还是会保护他们，不过他们不要神，要自己去保护。那我们可以看看这个世界，世界上各个国家都有相当一笔的钱用于国防预算。那我查了一下，2018年全球军费开销18220亿美元，其中北约组织就有10,360亿美元，美国是6490美元，中国是2500亿美元。下面两个国家你们可能想不到，一个是沙特，再接着是印度。有的小国家军费开销占了它国民总产值的10%以上。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养军队？哎，怕别的国家来侵略呀，来蹂躏呐，来欺压呀，啊，那个要花钱的，没有安全感。好了，那是对外，那在国内是不是有安全感呢？没有啊，要来维稳呐，要来维护安全嘛，啊，要花很多的钱来养啊一些的国家内部的警察呀，啊，各个机构啊，要来保护这个国家。国家内部人的安全。我们今天处在信息时代，每天都收到许多废电话、假电话、骗人的电话，你一不小心呢就被人骗了啊！很多骗人的电话是从国外打来的，哦，骗子在国外，你找还找不到。以前呢，没有互联网的时候，电话铃一响，哇，一阵的喜悦，朋友打电话来了啊！现在电话一响，先看一下是不是存在手里的熟人电话，不是的，干脆不接，还等着留言。那么我们回到经文中啊，那个时候他们造一座城防谁呢？那他们都是挪亚一家的后代嘛，才几代人而已嘛。那今天我们同样也是挪亚的后代，只是年头太多了啊，那就不去想那个。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，当人与人之间啊开始防范，越防范那隔阂就越深，越深呢就越不信任，越不信任呢就越防范啊，一种的恶性循环。感谢主。主耶稣他来到人间的时候，他把真正的和平、真正的平安带给我们，他主动的去接触任何人，他让我们甚至要去爱我们的敌人，他特别是好那些被人遗弃的人，那个啊被人所瞧不起的人，他去主动的去什么，哎，去接触他们，去爱他们，去拯救。他来到世上，他不要人的服侍，他也不要人的东西，他却是无偿的给人，无偿的服侍人，他甚至将自己的生命都无偿的甘心乐意的给人，在十字架上为人的罪献上自己，作为赎罪祭。就是那些反对他的人，要置他于死地的人，他也不反抗，他也不报复，反而为他们祷告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吧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说到这里，当年要置耶稣于死地的那些大祭司和文士们，不是也在建立一个巴别城和巴别塔吗？他们打着神的旗号，却把神的儿子视为敌人。其实圣经告诉我们，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。人只有来到神面前认罪悔改，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，回到神那里，才能够有真正的一个的平安， 真正的安全，一个属天的平安。耶稣也说了，我赐的平安不是世上赐的平安，我赐的平安啊，是一个神赐给的平安，是一个属天的平安。等到天国全然实现的时候，神要擦干我们一切的眼泪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二个感觉。因为失去永生的盼望，人的心里面就有一种虚空感。如果你查考创世纪十一章后面的经文，哎，你会发现那时的人呢还能活400多岁。虽然洪水以后人的寿命是急剧的下降，那么前段时间啊，疫情很严重，英国的首相都病了，那英国的女王因着疫情呢就在广播上讲话。哎，当你看到英国女王90几岁了，精神还那么好，头脑还那么清楚，说话还那么得体，你不得不惊叹啊！你不禁要问，哎呀，我要能活那么大的时候还那么精神多好啊！那么能活到400多岁的人还觉得自己活得不够吗？他们还要造一座城和一座塔来为自己留个名传给后人吗？那这是我们后来的一种的怎么说，一种的 reflection， 一种反思，不一定是圣经它是真的这样讲，但是我们真的能够看到这些。那么后人真的也看中这些名吗？没有人知道的。传道书呢2章16节讲，智慧人和愚昧人一样，永远无人纪念，因为日后都被忘记，可叹智慧人死亡与愚昧人无异。哎，有的人想，哎，我活不了那么长，而我在世上苦苦奋斗这么多年呢，可以留点财产哈，让我的后代们呢享受享受也好啊。那么传道书呢也告诉我们啊，当然传道书是所罗门年纪很大的时候写的，那人是智慧是愚昧谁能知道呢？就是我传给那个后代啊，我儿子也好或者我侄子也好，什么人他是智慧是愚昧呢？谁能知道？他就要管理我劳碌所得的，这是我在日光之下用智慧所得的。哎呀，这也是虚空。那么传道书中其实有一句话道出了人空虚感的深层的原因。传道书3章11节说，神造万物各按其实成为美好，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。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，他就会老想着一个永恒。那么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没有给自己留名，没有给自己树碑立传，他说过一句话，他说狐狸有洞，天空的飞鸟有窝，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。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是罗马巡抚比拉多给他立了一个牌，拿撒勒人耶稣犹太人的王。他没有留下书卷，而是门徒们把他的言行记录在福音书里。腓立比书2章9到11节说，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使荣耀归于父神。我们是信靠主的人，我们不在乎给自己留名，我们却在乎耶稣基督的名。有了主的名，我们就有永生，有了永生，我们就不再虚空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三个。因为失去了伊甸园的尊贵的地位，人就有一种羞耻而来的自卑感。那些建造巴别塔和巴别城和巴别塔的人，为什么要传扬自己的名呢？为什么要造一个通天的塔呢？他为什么不能到主面前来 自卑、啊、谦卑，来认罪悔改，然后传扬主的名呢？那我们可以再回到创世纪 伊甸园的时候。哦，一开始亚当夏娃他们说是赤身露体不羞耻，当然这有很多属灵的含义，啊，他们不怕自己，不怕暴露自己，他们怎么样，他们没有什么好隐藏的，他们也觉得这个，啊，就是说他们可以赤裸敞开。等到他们一犯罪，第一个感觉，哦，我自己怎么这样，羞耻感开始用树叶子遮身了。那问题就在于，可是遮身的时候呢，可是这时候神来到园中，他们就躲藏起来了，因为羞耻感和这个耻辱感来的时候，他们不敢见神，也不敢见人。把自己遮起来。那么我们人是在神面前我们都要自卑，但是在他犯罪之前他可以敞开，可是犯罪以后呢，他要做神，他要把他给盖起来，要把他掩盖起来。但是掩盖起来的自卑感就没有了吗？就看不见了吗？不是的，你可以不承认他，你可以压制他，可以扭曲他，但他就在那里。自从人类犯罪以来，犯罪以后，你看见看见这个市场多少人在传扬自己的名，有多少人在树立自己的威，有多少人为传扬自己的名呢，互相的嫉妒，互相的争斗，互相的残杀。我们的主来到世上的时候，他生在马槽里，养在木匠的家里面。如果说要卑微，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比谁不卑微呢？他出来传福音的时候身无分文，虽然他道成了肉身，啊，他没有罪的，他给我们做了一个完美的榜样。在主面前，啊，真的是要谦卑自己，要以完全的顺服天父来表达我们在主面前的那种的，啊，本来我们的这样的位分。耶稣也同时诚诚实实地告诉人，他就是神的儿子，他与天父原为一。我们基督徒是主用重价买赎出来的，我们的生命与主的生命已经连结在一起。我们在基督里面失去了的伊甸园的地位呢，被恢复了。有主的生命，我们的内心，啊，就不再羞耻了。我们可以在主面前，在神面前赤裸敞开，因为主他监察人心肺腑，我们不怕，因为有主，啊，我们在主里面被罪被赦免，我们在主里面伊甸园地位被恢复。我们如今活着，不再是为自己而活，不再要传扬自己的名，而要传扬主的名。感谢赞美主。好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既然创造宇宙万有的神掌管人类的历史，那么这个疫情就不是一个偶然的。如果不是神的心意，全球的人一起共同努力建造的就不能成为我们人真正的保障，脱离了神的看护，我们就不能有平安，没有永生，我们就没有一个我们就有一个虚空感，我们的没有主，我们的虚空感就去不了。没有主，我们伊甸园的这个尊贵的地位就没有办法恢复。那么全球最终只有一个人民，一个言语，一个文化，也不是神的心意。启示录七章九到十节说，这好像是我们的经文，今天的经训哈。此后我观看，见有许多的人，没有人能数过来，是从各国、各族、各民、各方来的，站在宝座和羔羊的面前，身穿白衣，手拿棕榈树，大声喊着说：“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，也归于羔羊。”各国各族各民各方， 愿全地都来传扬主的名，愿主的恩惠慈爱永远与我们同在。好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，愿全地都来传扬你的名。是的，主啊，我们人犯罪以后做出了许多愚蠢的事情，但是主，你的爱长阔高深，我们人背弃你，可是神，你还是那样的眷顾我们。像诗篇说的，我们人算什么，已经眷顾我们，将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，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让我们能够因着耶稣基督再回到主那里去。主啊，这是多么的美好。是的，这个疫情很可怕，但是有主，我们就有一种属天的平安。我们的盼望不在这个世上，我们的盼望在我们的永恒的主里面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祷告，也求主看顾保守在计算机或者在手机面前的听到的各位弟兄姐妹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